娑婆世界的路虽然很复杂，但是只要分清楚顺菩提门和唯菩提门两个方向，阿弥陀佛的佛号又能提得起，不论车子怎么开，都会顺着菩提路开到西方去。假如顺和唯这两个方向分不清，一出门可能就开错路，不但不能开往西方，反而会坠入六道轮回的深谷中。在日常生活中，路该怎么走？每一步都关系着能不能到达西方。违反菩提的路，越走就会离佛道越远，到临终时是否有机会回头就很难说了。所以日常生活中如何与人相处谈话，如何孝养父母师长，如何侍奉公婆，如何对待先生或太太，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对待朋友、同事、同参道友等等，这一切都和我们修行往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必须要提高警觉来检讨改进。一般人不但对待众生不会先研究，连供养佛也很少先研究了解，佛是应当如何供养？我们平常都听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的样读作第四声。自古这个养字，对上要读作供养、孝养，第四声，对下才读作第三声养，比如教养、养育。前面说过，顺菩提门要恭敬供养他身心，这个他也包含了佛，所以供佛也要先尊重了解佛希望我们怎样。一个小孩要养猫，尚且要先看书好好研究，何况我们要供养佛，哪能不先了解合于佛心的供养方式呢？有人以为只要每个月初一十五煮一些自己比较爱吃的十二碗菜来拜佛就是供佛了，其他时候都是自己要怎样就怎样，根本不管佛的教导，有些行为甚至还和佛唱反调，这就是指供养自己，不是供养佛。若要供佛，当然就需顺佛的心来供养。佛认为供养什么最好呢？就是法供养。什么是法供养呢？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讲到七种法供养，以下简单介绍七种法供养。第一，如说修行供养。佛教我们要照他所说的道理来修正自己的心念行为，如佛所说的法修行，就是对佛最好的供养，叫做如说修行供养。第二，利益众生供养。佛最关怀爱护的是众生，若能用心去做对众生确实有利益的事， 就是对佛最好的恭敬和供养，叫做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摄受众生供养。佛希望众生都成佛，才能永远解脱，快乐自在。我们若能牵引众生一起学佛，一起快乐成佛，这是最合佛心的。这叫做摄受众生供养。摄受的摄是提手旁，右边三个耳朵。本意是以手牵引，把三个耳朵凑在一起，引申为牵引此与彼接近，牵引众生与佛接近。第四，待众生苦供养。佛最不忍心众生受苦，如果我们能为众生拔苦与乐，就等于把众生的苦代换掉，这也最合佛的心，叫做代众生苦供养。第五，勤修善根供养。佛最希望众生善根增长，早日成佛，所以我们自己精进修行，勤修善根，却是对佛最好的供养。说到善根，一般讲三大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本来贪的不要再贪，本来生气的不要再气，本来事理不明、愚痴之处不要再愚痴下去。这就是在种大善根。同时，《阿弥陀经要解》提示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有多福德的大因缘，是善中之善、福中之福，不是小善根、小福德，是不可思议的大善根、大福德，也是不贪、不嗔、不痴，同时总修。念佛表面上好像没去做什么大事，实际上，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无上菩提，是万德修成的名号，所以一持名，万福万德都具备。有念佛的大善根，才能成就佛的智慧花果。我们勤念佛、勤修善根，是真正供养佛，叫做勤修善根供养。第六，不舍菩萨也供养。佛希望我们行菩萨道，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我们时时记得慈悲帮助众生觉悟、离苦得乐，做菩萨该做的事，不舍弃菩萨的事业，这也是佛认为最好的供养，叫做不舍菩萨业供养。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就如前面所说，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要用清楚明白的心，常提醒自己顺菩提门，这也是佛最欢喜的供养。因为不离菩提心，才能自度，度他同成佛道。假设我们常用财力煮好菜供养佛， 我当然也会欢喜接受。不过日常生活中，如果都糊里糊涂，常放任自己堕落，总要佛替我们担忧，这也不算是真正恭敬佛、供养佛。因此，要用觉性，不离菩提心的智慧、慈悲、愿力，才是合于佛心的供养，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有以上七种法供养，就可以体会，佛是具有圆满菩提心的人，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去侍候他，他只希望我们能觉悟，好好修行，解脱自己的烦恼，也帮助众生觉悟离苦得乐。法供养，一个念头的功德，就比长久用无量珍宝供养无量佛更大无限倍。能这样，才是真正顺佛的心，顺菩提门，才能开发出佛性无限的功德。假如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却只照自己的意思杀猪宰羊供佛，就等于是杀死佛的孩子来请佛吃一样。或者刻意用一些素食的材料塑造成鸡鸭的形状拜佛，那都是自己想、自己爱吃的，是供养自己，不是供佛。华严经上说，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意思是，我们若忘失了菩提心，即使修各种的善法，都会变成折磨身心的事，甚至变成障碍我们成佛的魔业。因为忘失菩提心，就等于是车子一出门，方向就错了。方向一错，那么越勤奋开越快，离目标就越远。这样的开车当然只是折磨而已。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检讨，到底自己的身口意是顺菩提门或违菩提门。下面就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有一天，甲乙丙三位莲友要到丁的家共修，丁想到他们三人远道而来，就事先冲泡了家中最好的茶叶，又担心他们肚子饿，炒了一盘自己种的花生，炒得香喷喷的，准备要请客。其中甲这位莲友是老人家，他一坐下来，看到丁端出茶和花生，就皱着眉头说，我没有牙齿，不能吃花生，我胃也不好，不想喝茶。乙是一位年轻人，他赶紧说，我不口渴啦，你不用忙啦，我很怕吃花生，怕脸上会长青春痘，你不要请我吃花生。丙一看到丁所做的，就合掌向丁行礼说，阿弥陀佛，真感谢你慈悲，事先就辛苦为我们炒了这么香的花生。花生代表花开见佛，悟无声。你花生炒得真漂亮，连一粒都没焦黑，可见你炒的时候非常专注用心。您好意的茶就像八功德水， 我们快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一人喝一杯，同向西方飞。我们吃了会很有力气念佛，同生极乐国，永远欢喜度众生。饼讲完，就笑眯眯开始吃起来。像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提这些琐碎的事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做戒定，检讨菩提心，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言谈行为是随顺或违反菩提门。首先，我们以例子中的甲来做戒定检讨。甲一看到茶和花生不合他的意，就把阿弥陀佛丢一边去。他的心只想到自己没牙齿，又胃不好，身表现出来的是紧皱着眉头、不高兴的脸色，口又说出只顾自己的话，一点儿都没有体会到丁那方面的好意和辛苦，而且他只想到自己爱与不爱，没有体谅别人的好心好意。这就是尊重自己胜过尊重别人，依照祖师教我们的方式来检讨。像甲这样，心念一动，话一出口，就违反菩提门，等于是一出门方向就错了。假如我们有像甲这种情形，就要特别注意改进。接着再用以做个戒定来检讨。乙说，我不口渴了，你不用忙了。这是常可听到的客气话。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如果丁还没有泡茶，我们不忍心他太忙碌辛苦，是可以这样说的。如果他已经泡好了，再这样说，就是没有体谅他的好意，而只有想到自己的立场，意思变成我又不会口渴，你泡茶只是白忙一场，毫无必要。这也是没有尊重别人。大家将心比心，换个立场看看，如果是自己事先就好意准备老半天要请客，客人却这样说，又不肯吃，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乙又说，我怕吃花生脸上会长痘子，就叫丁不要劝他吃。这样的表现也是只想到自己的身心，怕长痘子，怕脸不好看，并没有体会别人的身心为我们所付出的辛苦，也没有体谅人家不忍心我们挨饿的好意。所以乙的话也只是注重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恭敬供养他身心。依照祖师教我们的原则来检讨，又是一桩违反菩提门的事。假如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这种心态待人处事，那念佛就只是口念，心和佛是不相应的。修行人若用这种心说这种话，就是走错方向，越偏越远了。 大家都知道，会发出绿豆芽的一定是绿豆。如果用一对小麦壳想要发出绿豆芽是不可能的。倘若平常种的都是违反菩提的因，却想求得无上菩提的果，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要小看平常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件事当中的用心、言语、行为都是我们的因，对未来的果报都有影响，也都关系着会不会往生西方，会不会成佛。接着，再以丁作为借镜检讨自己。丁，他的发心是要恭敬供养他人，也真不惜成本又卖力，用心炒花生，又泡上等的好茶。这应该是比较随顺菩提门的，但是他没有事先了解朋友的需要，到底什么才适合？他没想到老人家没牙齿，嚼不动花生，也不了解朋友是不是都适合喝茶。其实花生随时可以磨碎捣成粉，茶叶也可以换成白开水或果汁，只要有一份柔软的体贴，随时都可以变通。但丁没有预先用智慧了解对方的状况。我们说过，菩提心是智慧、慈悲和愿力结合的心，缺乏智慧就不够圆满。虽然原本是好意，也有愿力，又费力地做出来，结果却有人因无法受用而皱眉头。若要勉强人家受用，可能又令人难受，而不合慈悲拔苦与乐的本意。丁因为没有先恭敬了解别人，只依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结果就无法真正供养他人的身和心，而不能完全顺菩提门。或许有人听到这里会想，啊，连请人家吃花生喝茶都得这么麻烦，了解这么多，还得要检讨菩提心啊。的确，在修行当中，不但请吃东西要发菩提心，甚至连大小便也要发菩提心。读过《华严经·净恒品》的人就知道，佛说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就是说连大小便也要发菩提心，发好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将心中的贪嗔痴丢掉，将所有的罪法都驱除干净。假如你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而打算留在娑婆世界做个没有人缘的凡夫，那当然没话讲了。假如你想到西方，就必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当然要随时检讨改进，不能嫌麻烦。不但是请客做菜得顺菩提门，做大大小小的事都要顺菩提门，心念电波发射出去，才能射入佛的功德门。如果没有瞄准，就会射到 别的频道去，又搞六道轮回。菩萨得学习了解众生，才能度众生，还要不断提升能力，克服困难，这是不能嫌麻烦的。无量寿经上提到，从前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时，他对人都很谦卑柔软，先去恭敬请问人家的意思，尊重奉侍众生。经上说先意诚问，他的心很柔软，就像水进入方的杯子就变成方的，进入圆的杯子就变成圆的，处处顺众生的需要来度众生。佛的心也没有我相，就宛如云彩，随意自在变化，遍满虚空，让众生清凉，随意话语滋润大地。他不会想，为什么要我先尊重你啊？我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合不合意是你的事，我才不管那么多呢。